科技解压缩，创新随时说。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解压缩。这个节目提供您最新最热门的科技议题，台湾产业科技动态，还有科技研发背后的精彩故事。我是主持人佩华。今天的院士特辑，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全世界最懂电的公司之一，也是台湾最早以自身产品做起，带领客户节能减碳的企业。如果没有这家公司呢，全世界大约20%的资通讯 3C 产品没有办法通电运作。也因为这家公司不断的透过创新研发提升产品的能源效率，从2010年到2021年已经帮全世界省下359亿度的电咯。我想台湾在节能减碳上丁杠五苗虾 A 杠熊醋苗的企业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就是台达电子。台达电子很早就关注气候变迁的问题，率先订定科学基础减碳目标，并于2017年12月通过科学基础目标倡议组织 SBTI 的审查，是台湾第一家，全世界前100家通过 SBTI 审核的企业。也因为看好净零排放的市场商机，台达电也积极抢进电动车市场。目前啊，全世界前20大的车厂至少有14家是台达的客户，在运输电动化的趋势下，前景相当的看好。那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工研院的新科院士，台达电子的海英俊海董事长来到我们科技解压缩的节目。海董事长是在1999年加入台达电，在他的带领下，台达电成为新世纪绿能科技以及能源管理解决方案的领导厂商，公司的营收和市值也翻了好几倍。那在来之前，我特别查了一下台达电最近的这个市值，大概是在7000亿新台币左右。那能够得到这个资本市场如此大的肯定，相信跟台达电的管理阶层，特别是他的董事长有很大的关系。那事实上，台达电近年获奖连连，不仅有获得欧洲商业杂志 CNBC 评选为全球百大低碳企业，还有第一届 Frost and Sullivan 的亚太卓越环保奖。海董事长本人呢，也2度获得 CNBC 亚洲的商业领袖荣誉，是台湾企业领袖的第一人。今天很高兴能够亲自采访到海董事长，董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吧。
各位大家好。
是，首先要恭喜您获得工研院院士的荣誉。那工研院院士都是对台湾产业经济具有重大贡献的人士，那可以跟我们分享您的获奖心情吗？
我想几个礼拜前吧，一个刘院长给我打个电话，说恭喜你，当选了工研院的院士，我当初是真的吓了一大跳，说怎么会我当工研院的院士呢？工研院顾名思义嘛，工业技术研究院嘛，我又不是那么懂工业，就虽然身在工业里面，对工业也不是那么了解，那对技术更离得更远，因为我的这个背景是财务，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我是吓了一大跳，我是当场我就跟刘院长说这实在是不敢当，是没有这个资格，我说一点都不懂这个技术，怎么会当工研院的院士，而且院士对工研院总是要有些贡献嘛，我也想不出我能对工研院有什么贡献。那刘院长他是说这是选出来的，很多人选出来，而且也不容易。当然这个接了他电话之后，我当然很紧张，就问了一些以前的院士，包括我们的这个创办人，郑先生在内。当然郑先生他第一个他说恭喜我，因为大家都觉得，你还不错，我也晓得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那当然我是受之有愧了。
是，董事长您太客气了。那我曾经看过董事长一些报道，知道您其实是横跨好几个领域。那您学生时代学的是社会学，后来又转入金融行业，那50岁那一年加入了这个科技业，就是台达电。那我可以请教董事长，那您2次转换您的这个跑道跟领域，分别是什么样的机缘跟原因呢？
我想先从这个社会学开始吧，那以前都联考嘛，就填志愿，那他以前都是什么台城青交这么排下去吧，那台大有什么什么什么系，那时候是丁组吧，这个文组，那就 填了，我记得前面都是什么国贸啊、经济啊，后面就是社会啊、法律啊、政治啊，就填上去。后来就考取了台大社会系，也不晓得社会学是干嘛，那就去。那事实上我大学的时候在学校时间是非常的少，那反而在东海大学时间比较多。我很多朋友是东海大学建筑系的，所以很多人都不晓得我是台大的，都是以为我是东海的。
是
啊，那就是大学就是说有你玩四年嘛，对不对？那我真的是玩了四年，在台大事实上到课堂的时间是非常的少，反而在旁边的这个东南亚电影院花的时间可能还多一点。那也就毕业了，那毕业之后那个做了一年事情，这就是说那时候大家都要出国，那也是糊里糊涂的就申请了，那就进了美国这个北伊利诺大学的这个社会系去念硕士。到了那边念硕士就是你要念很多书，要写读书报告。那时候读书报告呢，这个是一本一本的原文书，普通英文就勉强还可以过，看得懂。那一直念到就是一个社会学的大师，就是那个德国的那个 Max Weber， 我还记得他那个书一拿来好大一的一本。然后那个德国人的英文是非常长，他一句大概有一页这么长，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看了五遍你都不晓得说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我没办法就去这个找我的这个指导教授，我说我英文不好，实在是不够好，看不懂，那他说我也看不懂，这样子我可以介绍你三本书，去解释 Max Weber 他的社会学的理论。哇，我说一看他就给我三本书，我说一本书变三本书，那时候来做这个研究的助理，那我有三个教授，每一个教授几乎每一个礼拜都给我一本书，要帮他写这个读书报告。那我在那个学校里面有个小的研究室，全部是书，我从早到晚都在读书，然后要写报告，然后打字又打得不够快，这样子搞了一年，我说这不行了，这个要崩溃了，然后也不晓得念什么东西，非常的累。那正好那个德州大学那个达拉斯分校他们开始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的这个硕士班，有人介绍我就去了，那去管理就比较实在，那就念完了，念完回来就到，也是因缘际会就进了花旗银行，但是毕业也不晓得要干嘛，那就到处丢履历，那花旗这个愿意收，就到花旗去，那时候还很高兴，说哎，第一个以前这个银行是金饭碗，还不是铁饭碗。第二个呢，听说银行三点半就这个关门了，那就下班了。那事实上去了之后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进了花旗之后，就一直在这个金融界，就是打转。花旗之后到 JP Morgan， Morgan 之后到 Lehman， Lehman 之后到 GE Capital。到 GE Capital 的时候呢，那正好我一个朋友是在台达店，一个李建明李先生，他说台达刚刚上市需要一个监察人，你来做我们监察人好不好？我监察人干嘛？他说监察人只要在财报上面盖章就可以了。我说可以啊，我盖章我可以盖啊，那就到台达当监察人。那当然就是说那个董监事会议的时候那郑先生就创办人都非常热心，每一次开会之前或者之后他都花非常多的时间跟我这个介绍产品。那我对电是一窍不通，什么叫直流，什么叫交流都搞不清楚，但是郑先生他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有热情，就一直介绍很多的这个新的产品。那我是一知半解了，根本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后来两三年之后，那时候我在外商银行也大概干了20年了吧，那从 corporate banking 开始做，然后做 这个investment banking， 然后做这个 consumer， 差不多你银行该做的大概都做完了，而且一直都在外商嘛，那就觉得说那也差不多该换跑道了。台湾的电子业正在蓬勃发展，那包括台达也是发展的非常快。那时候那个李先生就是我朋友说，哎，你要参加台达，我说很好啊。那郑先生说我很欢迎你，但是这个我这个池子太小，那个养不起你，你这条鱼，我说我不是什么大鱼了，就说我来就好了。最主要是我对台湾的这个作为台湾奇迹很好奇，就台湾的电子业为什么做得那么好，就是说你在外面看总是隔着一层纱这样子，那就不如直接的进去看，所以说我好温柔参加。那郑先生他那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说因为我在外商嘛，他说听说你们外商这个待遇都很好，我付不起你这么多钱，那我说郑先生没关系，我不太花钱的，所以待遇多少没关系。那后来郑先生呢跟人家讲说，海英俊说他很有钱没有关系你这个你给我很少待遇都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小插曲。我来了台达之后就觉得，就说真的就说你可以感觉得到，就为什么台湾的电子业会成功。我想这个有空再跟大家讲好了，我讲太多了。
不会不会。董事长的非常的风趣，也讲了这些故事，也令人这个耳目一新，很有趣这样子。那特别想要请教说，当时台达有没有什么样特质是特别吸引你的？
台达，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当然就是郑先生的人格了，就是每一次开董事会，他都非常的这个热情，然后就很仔细的介绍产品，你感觉到他就是产品产品产品技术技术技术就后来才发现，就是郑先生真的除了这个产品跟技术之外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嗜好，反正产品跟技术就是他的这个嗜好。来了之后那个也发现这整个同仁也都那个非常敬业那就大家这个怎么讲想法都很单纯就是把事情做好就是说同仁之间也没有什么什么派系啊 ，Politics 你是什么派啊，我是什么派啊，那个也没有什么那个你要去要担心的，说我是不是会得罪这个人啊，得罪那个人啊，那做事情还算是这个简单呐、所以来了台达之后那发现这个还不错啊，那然后台达是真的在做东西那以前在银行里面你讲白了。就是买空买空嘛，那你本身就没东西嘛，你说存款，然后存款人的钱，然后去放款，对不对？后来我做这个 merger 跟 acquisition， 也是你手上没东西啊，都是去介绍啊，那纯从财务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事实上对产业是不懂。到了台达，就是说你觉得做的都是比较实在的东西，就比如说电源供应器，你可以讲得出来。台达一年做多少电源供应器，你刚才也讲了因为这些工程师的努力可以省多少电那你也觉得是与有荣焉啊。
对，这也就是您刚才董事长有讲到说台湾奇迹台湾经济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要素之一吗？
是啊当然就是说整个台湾的电子业你可以看，就是说我归纳一下，就是说台湾电子业为什么会成功
是
我想第一个就是当然我讲的这个非常专心你看这几个什么电子波几个也好五个也好十个也好都非常专心然后大家都非常努力人讲说像你去这些这个电子公司像我们对面就是那个江南新村嘛有一些记者朋友住在那边，他说哇这个每天我回家，因为记者回家都很晚他看到你们有些楼层都还亮着的你们股票可以买开玩笑了，但这个不过就是说大家都很专心，然后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掌握得很好。因为台湾公司你说大，市场也不是很大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灵活 因为我在 GE 待过啊。那 GE 说我是大公司，但是有小公司的好处，实际上是没有。GE 的这个反应是非常的慢，一个案子来来去去，来来去去。那像台达最快的就是之前说去做了，就做了，对，你那没有那么多什么研究啊、报告啊、讨论啊什么这些东西。
了解，那您在1999年加入台达电哦，当时的这个税后净利我查出来是36.5亿元，那2021年啊，税后净利是268亿元，成长了超过6倍哦。那请问海董事长是怎么做到的呢？
不是我怎么做的，是大家做的。
是加入台达电之后到今天，那这样子的成长，您觉得是说它是怎么样导致到这样子的大的成长？
我想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吧，整个这个世界对电子产品的需要是越来越多。even 今天大家都觉得说，哦，该买的都买了，哦，你该买的 notebook 也买了，你该买的这个是 iPhone 也买了，还有什么？那市场还有很多啊。就是说你这些 device 是越来越多，哦，那地利当然就是说有台湾这些电子厂，哦，尤其是上下游生态链，哦，是建得非常的好，哦，当然人和就是台湾我觉得是有最好的工程师，哦，就非常敬业，也很有创意，哦，当然台湾工程师的，说是 shortcoming 缺点吧，就是不太会讲。国外的工程师是会做也会讲很多，哦，当然有很多不会讲的，哦，但是台湾大部分的工程师是会做不会讲，哦，那所以这一点在这个，以后可能要加把劲儿。
是，那台达对这个世界的趋势其实也看得很准啊。其实你们很早就投入了绿色能源跟这个节电的这个部分，那这是你们营收成长的一个重点吗？或者说一个因素吗？
我想这个要从1973年开始讲了，那是第一次的石油危机。那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我还记得在报上就看到，那时候没电视还不是那么的发达，有一点，但是不像现在又是手机啊又是平板啊什么到处看得到东西。就报上看到就是美国加油站排队加油，他倒不是说现在是说油贵，对不对？说一个 gallon 已经6块钱、7块钱，那时候是没有，大家就排队。我还记得，就是有一张照片，就是有一个人，美国那时候枪支泛滥了，
啊，
就有人插队，一插队，后面这个枪就拿出来，就把前面那个人就打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啊，那郑先生呢就觉得说，这个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就拿石油来说，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气候的议题，
那
只是资源够不够的问题。所以他觉得就是说你全世界的资源你不管再多你也有用完的一天。那现在慢慢验证了。那时候那郑先生他的自己讲的就是说以前他开始做这个黑白电视的里面一些这个零组件。
对，
那后来看这个趋势就是说个人电脑要起来，但是呢个人电脑有个大问题，就是它的电源供应器呢这个效率非常低。
对，
那时候大概就是50-60%。比如说你 notebook 这个电源供应器像个砖头一样，又大又重又热。为什么会热呢？就是它这个效率不够好。那之前说觉得，哎，只要这一块我们可以把它做好的话，应该是可以帮客人，那时候还想客人，然后才是全世界，你可以省多少的电。那从那个时候的50-60%，现在我们做的电源供应器都是90%+了，像有些太阳能逆变器已经做了99%，
就是它的损耗比较低。
损耗比较低，因为损耗低它用的电比较少。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损耗低它这个产生的热也比较少，所以像现在最夯的这个资料中心用电，你除了自己的这个 server 这个 CPU GPU 用的电之外，最大一个电就是冷气啊。为什么要冷气？因为就是这个效率不够好，不够好的一个就有电阻它就会有热，所以你还要 除了多花用电之外，你还要花冷气把这些热把它排掉。所以这个就跟你讲的差不多3亿6900万度的电就是这样子出来的。
所以我可以说台达这近十年甚至近20年它所秉持的一个竞争力就是一个节约能源的一个竞争力嘛。
对，因为台达我们的这个使命宣言说是环保节能爱地球。
对，
那事实上英文的使命宣言比较我觉得比较正确，就是 To provide innovative clean and energy efficient solutionsfor a better tomorrow。 所以你在你的这个使命宣言里面有讲很清楚，就是要提供 energy efficient 的 product。 所以对公司来说一个使命，很多公司有使命宣言啊，都是爱地球啊什么的，大概都是这种。但是你真的要跟你日常你做的事连接起来并不容易。那台达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电源的这个转换跟控制管理，那可以在这个上面着力。
其实台达的那个愿景其实历久弥新，到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走在那个时代的趋势上。
因为我讲啊，就是你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人类越来越多啊，对，那你 device 是越来越多啊，而且你用的电也是越来越多。以前比如说 data center，你没有 data center 这个东西，现在一个 data center 就等于一个小城市用的电啊，所以以后你用电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就算你的 efficiency 达到 99.9%， 你还是要用很多电啊，因为你的 device 跟那个 data center 是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台达的工程师帮我们想想办法，如何能够得到很多的智慧的生活，又能够兼顾这个节约能源。
台达工程师只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呐、
是
这个事情还是要全部人来做。
是，那我对那个董事长跨领域的这个经验特别的是感兴趣哦。您在加入台达电之前是一个金融人，是一个财务人哦。那当初是怎么样融入台达电这个科技人工程师的一个文化呢？
我讲我也不懂科技啊，但你来的时候，你当然就是多听多看嘛，不懂的就问人家嘛，就这样子。
是，那其实跨领域的这个这种素养啊，对今日的人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能力。那您具备财务的这个精明，也有科技的理性，还有兼具人文的感性啊。那您认为这个特质对您成功经营台达电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想这个因为这个金融这个财务的经验呐 所以对数字比较这个敏感，很多事情就是说你数字上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那工程师呢有一个盲点，就是他们我来看就是说很多工程师，不是所有工程师，他们都要做很难做的东西，赚不赚钱再说，但是呢假如他能解决一个很难的工程的问题的话，那对他的这个 satisfaction 啊这个 level 是很高。但是呢我从财务角度那就要 challenge 他们了，你这个东西这么好，为什么到最后不赚钱呢？那到最后你公司你还是要赚钱啊，不然你怎么样子这个继续做下去。像台达每一年要花这个营收的8%做研发，假如说你赚的钱不够，那你没有这个经费做研发，那你下一代下两代就没东西了。
是，那您如何在工程师认为就是说自己挑战一个艰难的任务还有他们的市场性之间取得平衡，或者是说激励他们往更好的这个方面去走呢？
那时候我就这个promote 一个，就是说很多工程师尤其是这个所谓的 BG 还好就是说中层的这个工程师或者主管他们是不看报表的所以很多工程师呢他连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第一个卖得怎么样也不是很清楚，那第二个是不是赚钱也不知道，假如不赚钱为什么不赚钱，是你材料费太贵，或者是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overhead 就是 depreciation 很高，或者是你这个研发或者是你的这个销售费用太高，以前是不看的， 那来了之后，那我们也就是要经过财务部这个帮忙啊，也就是哦，他们要去做教育训练，因为对工程人员来说，他看他的那些数学公式或者物理公式可能很熟，但是对财报或者我们自己内部用的所谓的管报管理报表是不熟悉的，所以你没有数目字的话他没概念了，他觉得他做的东西很好啊，因为别人都做不出来，所以他们的标准是这一个。那当然你看了数目字之后，那他会说哦，原来如此，那个我做的东西虽然 很好很难做，可有时候你很难做的东西反而不能卖，因为你太难做了，所以你的这个程序工序很长，要的材料可能也很特别，到最后叫好不叫座，可能有兴趣的跟你买个十个八个，那台达不行了，你这个一个产品你少说你要卖个100万个你才是生意啊，你说卖个几个的那算什么生意呢，所以用数目字做基础啊，那他们就比较会了解，
让他们了解这个市场的状况，然后就可以朝同一个目标来前进。
是。
那台达电是台湾这个净零排放的标杆之一啊，更承诺在2030年达成100%使用再生能源。那您如何将这个净零的观念落实到这个企业的文化当中，乃至于对外的形象当中呢？
我想这个形象是一回事了啊，现在大家都是要去比那个 ESG 那些排名啊什么东西，那当然很好，但是这不是你净零的目的了。每一个公司都说我要2030、2040、2050你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事实上这个气候的危机那现在真是迫在眉睫啊。那以前郑先生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杞人忧天，这个天怎么会掉下来，可是你看就是现在长江没水，Colorado River 没水，莱茵河没水，台湾基隆也开始没水了，到处起火，连以前不起火的地方都起火。那像这种前两个礼拜我在美国 Yosemite 优山美地，那国家公园漂亮的要命，被烧了几千亩的地，以前是大新闻啊，现在报上就是这样子一点点说 Yosemite 烧了5000亩还是6000亩的地。那像巴黎那个希腊西班牙葡萄牙讲都讲不完，还有好多在这个非洲的，所以气候危机事实上已经是迫在眉睫，就说人类你再不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的话，大家都说我们要对后一代的负责，后一代就活不下去了。那像我看大概我们这一代我已经70几岁了，可是我觉得我这一代可能就看到真的地球这会被只要你看这样子的话，地球真的是会被灭绝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事，不是说你公司要ESG 排名要排到第几，你地球就你排到全部排到第一，地球要没救还是没救啊所以大家这个要就是这个很 serious 来看这件事。
的确是台达电在这个 CSR 跟 ESG 的推动上其实都是跑在台湾很前面那是否可以就企业经营者的角度来谈谈说，其实企业如何在满足这个盈利的目的之余还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好呢？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ESG 很花钱，或者说 ESG 做公益其实是一些负担，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想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迷思了就是说在英文有这个名词叫 tree hugger， 就是你为了这个环保什么事你都可以牺牲。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就拿台达来说，你说把电源供应器你这个效率做好的话，那是省钱的事啊，那不是花钱的事啊
对。
那很多东西就是说，就拿绿建筑来说那我想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大家都觉得绿建筑就是很贵所以很多人不去盖绿建筑那绿建筑大家的概念就是我很 fancy 我有太阳能板在上面那旁边我还有个小风机里面那个又是什么智慧这个智慧那个智慧灯啊，智慧这个安防啊，智慧的这个电梯啊，智慧的什么那事实上你拿我们台南就是台达第一栋的绿建筑就是两千 2006年盖的地栋绿建筑来说，花的钱比普通建筑是多一点点而已啊。那主要是在设计上，因为台南这个太阳很大嘛，南部，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你这个窗户你不要被太阳直接晒到，就是你这个日光不要直接进来，所以它做了一些遮阳的东西，比如说下面它有个很长的这个遮阳的这个板，那太阳要晒再晒在这边根本晒不到房子里面，这不要好多钱啊。就拿台北我们现在在的这一栋台大总部来讲，盖的时候1999年也不是绿建筑啊，那后来盖台来盖了很多绿建筑之后，我们就说，那把这一栋来改一下，那改了一些什么东西？第一个，你灯把它改掉，这是最简单的 LED 的灯。那第二个，冷气，那边它是耗能最大的，冷气你让它更加的这个智能化，因为我们自己做变频器，所以该动的时候动，不该动的时候你要动得慢一点。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说你的这个绝缘，东西两边的窗子太阳晒的地方，你就用光学膜或者是用这个窗帘你把它隔一下，然后呢中庭顶上你把它开个窗户，因为物理现象嘛，热气上升嘛，下雨的话你就把那小窗户都要关起来就好了，你就这样子弄弄，也没有要花好多的这些功夫啊，也没有花好多钱啊，就大概花了1000多万这样子，但是一年你省的电就是120万度的电，在改装之前这栋楼一年用300万度的电，现在是用180万度，所以你是省了120万度的电，那现在一度电就算3块钱来说好了，一年差不多有400万，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回收
了，3年你就回收了，那你尤其以后这个电费越来越贵一定是越来越贵。那第二个就是还有碳费以前你排碳就排啊，你就随便排啊，对不对？那以后你排碳都是成本那碳费你不管多少就算10块钱也是10块钱啊，更何况以后我看碳费不止10块钱。
是，现在我们面临通货膨胀的时代企业在政府法规的要求下必须做很多净零排放的措施，像是要求它使用再生能源啦，做碳足迹的盘查啦，还有接受相关的审核等等。那在这个状况下海院士是否可以给这些企业一些建议，怎么样来做节能减碳呢？
我刚刚讲第一个就是你要面对这个现实，就是说这个危机是真的而且是要命的。那你像四川这些，我不晓得以后长江没水了中国会变什么样子，那很恐怖啊。就说你面对现实，你说好，我有这个问题我要解决。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你要晓得你自己排了多少碳嘛。当然台大我们做好多年了，当然知道。我这边这个我想可以到工研院用你们的这个平台碳管理的这个平台我想很多中小企业可以用啊。像这一点的工研院可以帮中小企业这个做很多事情。那当然你要知道自己排了多少碳然后有很多节能减碳的这个方法。那这个呢我想工研院也有开课那有我想除了在这个课堂授课之外就是你在网上也可以，因为很多人比如说在哪个南投乡下一个小的这个工具机厂，他也没有这个能力跑到什么台北来上课啊什么的，那线上你可以弄一些那像我们那个叫台北市电脑工会底下，我们弄了一个那个气候联盟那也会朝这个方向去走但是我看工研院，我去网上看了一下，工研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资料在里面，我想这一方面这个工研院可以带头来做一些事情。
是，那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新科院士，也是台达电的海英君海董事长，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建议跟启勉那台达电除了持续投入永续科技的研发，也透过了媒体电影，还有媒体沙龙等等的方式，来唤醒外界对永续议题的关注。那像是台达电在2013年有赞助这个《看见台湾》这个电影纪录片的拍摄那今年4月我也参加了这个在网路上有一个台达电基金会办理的一个联合国 IPCC 气候变 迁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它的一个发布会。那如果不是台大电登高一呼的话，实在很难让这个攸关生态存亡的议题来浮出台面哦。所以我非常谢谢台大电啊，以民间企业的力量做了这么多了不起的事情。那最近哦，我也看到一篇经济学人的文章哦，主要是在质疑说，企业它很难能够同时达成这个环境、社会跟治理这方面的这个 ESG 指标。但是我听了海董事长您带领台达电所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经济学人可以不妨来台达电看一看，就是说他可以知道说确实有企业可以三者兼具啊。那让我们来再次谢谢海董事长，谢谢。
好，谢谢。
想知道更多台湾科技研发的讯息，想了解最新的科技产业趋势，欢迎搜寻工业技术与资讯，上网阅读或下载本期的月刊。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订阅平台上按下订阅或者是关注，并且分享给身边关心台湾科技创新议题的朋友们。我们下次见。